非常谢谢曾牧师的邀请，让我能够再一次来到当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恩能够跟大家一起在主里面一起来在主日的时候聚集敬拜这是美好的时刻，非常感恩。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知道今天是一个犹太人很重要的节日？知道的举手。不知道。其实犹太人呢，他们一年有几次蛮重要的一个节期了犹太人的宗教历提斯利月就是他们的七月了，七月就是我们现在西历大概九月十月之间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期。我在这里这里给大家看一个一个图这个图我是卡过来的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不过右边看到旧约律法的七个节期，有这好几个，那这几个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然后这个左边这个图呢，这个讲到一个犹太律法与宗教节期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在最上面的地方尼散月他们是一月然后接下来右边向右顺时针二月三月四月一月份的话当然我们知道逾越节啦除教节啦七月对这个中间那个在里面一点那个黑色的字看不太清楚黑色是我们现在西历的月份，那犹太历的七月提斯利月那就是我们现在九月十月之间，然后在这边有几个重要一组有一组节期，最右边这个叫吹角节，再来是赎罪日，再来是祝棚节，再来是筵宿会这几个我们在旧约圣经都看得到。所以七月呢，一个是吹角节，再来一个是赎罪日，七月一号是他们的吹角节，吹角节这个 Fixed Trumpets 他们在那天吹角，那么现在呢犹太人把这个当作他们的新年他们叫 Rosh Hashanah 就是一年的头开头的时候他们的新年，七月一号是新年，那这一年这一天呢纪念神的创造神的创造。那么七月十号七月十号就是赎罪日 Day of Atonement希伯来文叫 Yom Kippur， Yom Kippur， Yom 是 day 的意思， Kippur 赎罪日。然后七月十五号开始七天的祝棚节，所以这七月份呢是蛮重要的，对犹太人来讲是重要的节日那今天是九月二十四号，刚好是犹太历五千七百八十四年七月十号，是什么？祝棚节 Yom Kippur， Day of Atonement。那这个是对他们很重要，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晚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日子一个节日。那我们在想这个跟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吗？我们当然不过这个节日不过我们要想虽然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去知道它是为什么有这个节日，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节日里面看到神救赎的奇妙的计划，让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像使徒保罗一样发出赞美，大哉敬虔的奥秘。所以今天呢在一个特别的这个赎罪日 Yom Kippur， 我们来思想这个赎罪日，神借着赎罪日所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比较旧约时期的这些的神所给这以色列百姓的重要的这些律法要求，特别讲到赎罪，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五祭他们要献祭，那讲到赎罪的话 跟我们现在我们说基督耶稣的赎罪，他们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在救赎原则上面是相同的，救赎原则上面是相同的，都是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赎出来，免除了罪的刑罚。因为有个代罪的，这个代罪的呢，就代替受了那个犯罪的人应该受的刑罚。这个代替就是 substitution， 代罪者叫 substitute， 代替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刚才说原则相同，但是救赎的程度不同，救赎的功效不同，就是代罪的程度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会仔细来看，今天跟大家讲的主题是什么？见证十架救恩。我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见证，对不对？为主做见证，我们要能够放胆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意思说就是我们需要见证主，见证十架，见证我怎么样得到拯救。为什么神用这样的方法来救我？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清楚来认识旧约的赎罪跟基督的赎罪这个中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人面前讲述我为何，我是如何得到救恩，如何被拯救，让我们能够更能够肯定我们所相信的。那我去会跟大家读几段经文哈。第一段是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节。我慢慢念哈，请大家看这个荧幕上。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第三十节，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骨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续他夫妻承接圣旨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人一次为他们赎罪，一人一次为他们赎罪，一人一次要把这些脏东西除掉他们要做大扫除，意思说要这以色列要把他们跟神的关系把它弄好，重新开始，将那个旧的罪能够清掉。那最重要是大祭司要做这件事情，大祭司献祭，要献祭，要在法柜面前烧香，然后把血弹在这个法柜上面。在这里讲到赎罪因为罪其实是人最根本的问题。你想想看，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因为罪的关系？一切的不好的东西都是因为从罪而来的。像圣经上所讲罪是从一人入世界，是从罪来的。我想大家最近也能感受到一些人因为犯罪所造成的一些社会上治安的问题大家在新闻上面，在电视上能够看到旧金山这个毒品泛滥，是吧？这些 homeless 有很多看起来是行尸走肉，然后还有这些跑到商店里面去抢东西，抢这些东西抢走，但是店员他不能做什么，他只能拍照存证。Security guard 也不能做什么，怎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这是罪的问题。 现在没听到这个台湾这个几千万颗这个臭蛋、坏蛋，有人吃了以后泻肚30次，这个风波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这个问题呢？这些问题怎么来的？人的罪嘛。我们知道罪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罪呢？我们想现在的社会，在过去以色列也这样，他们也会犯罪，那神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要去遏制犯罪，怎么样遏制犯罪？要定一下律法规条，并且要严格去执行这些规条、这些律法，啊，犯罪的话就要受到惩罚，是吧？这样才能够遏制犯罪。那维持圣洁啊，神跟人之间那个关系要建立的话，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需要圣洁才能跟神建立那个关系，在一起，有那个彼此相互的关系。因为圣洁跟不圣洁不能够在一起，所以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要这样子做，给他们律法，让他们去遵行。如果触犯的话，他们就要接受惩罚。这是第一个遏制犯罪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赦罪，需要赦免，因为人没有办法完全不犯罪，是吧？那如果犯罪怎么办？不但惩罚之外，还有一个补救的方法。补救的方法就是神告诉他们要去献祭，让罪能够得到赦免，来恢复圣洁。不只是接受惩罚，而且要能够去献祭。献祭，恢复自己圣洁，以至于跟神能够重新建立一个关系。那这个献祭的制度就是一个救赎的制度。赎，救赎就是赎回，拯救赎回。赎回啊，犯罪的人是把自己卖给罪了。怎么样把这个罪赦免？从这个罪的光景当中把你拯救出来。这是救赎的意思。好像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话，那他怎么办？他要出来的话，他要付代价，关在里面，关多久？但是现在我要让他从里面出来的话，我需要让他能够完成这个代价，付完这个代价就能出来。那现在有一个方式，如果说一个死刑监的话，一个人被判死刑，他在死刑监狱里面，他就要死，但是有一种方式让他可以不用死。神的救法就是另外一个代他死，那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因为神说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神给他们一个献祭的制度，你犯了这个罪，你就必须一只牛一只羊，让这些牛或羊为你而死，这就是代罪，让他们来代死。你这样的话，在神面前，神可以赦免你。这就是旧约的这个代赎的制度。不然的话，人没有办法，永远没法到神的面前来啊。我想我们华人也知道啊，献祭说要宰牲畜，概念是一样的。但神为以色列百姓定下这样子的要求，不但给你们律法，而且你们犯罪的话，你们需要去献祭。献祭看到，因为你犯罪，这个牲畜要死了，而且是谁在杀这个牲畜？那个犯罪的要去杀这个牲畜，这个活生生的让你看到，我做错了事情，我要付这个代价。但是不是你？当然你要花这个牛花羊，要用牛跟羊来代赎，而且你自己要把它杀了。那当时的赎罪日是怎么献祭的呢？啊，我来念这段经文，利未记16:6，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研究，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研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 但那年久归于阿萨歇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萨歇勒。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在圣所行赎罪之礼。第一个是公牛，所以在这里有三个动物出现了啊，家畜出现了，一个是公牛，还有两只山羊，公山羊啊。然后这里讲的是说，大祭司要先为自己跟整个祭司家族赎罪，他自己要先为整个家族，大祭司，所有的祭司属于这个家族的，他要先为自己跟这个家族赎罪，要用公牛。那就是说，献祭人自己要先被神接受了，合格了，为其他的献祭，其他人的献祭才有效哈。所以你看，大祭司献的祭是公牛，公牛哈，百姓献上是公羊，但是牛比羊贵重了哈，羊贵重。那我们想，是不是祭司的地位比较高贵啊？不是，不是哈，是罪的轻重的问题。罪的轻重啊，祭司犯的罪更严重，所以位居要职的人哈，如果是，就是对这些的人要求是更高的。你只犯同样的罪，但是你既然是祭司的话，你的罪更重了，所以这个有这个属灵含义在这里。所以有句话说，多也就是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对不对？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我想在教会里面，神对教会牧者同工的要求可能比一般平信徒要高一些了啊，我想这是应该的，所以做事更加谨慎啊，这个是应该的哈。那在这过程上面呢，当然细节我不在这里讲，基本上他们就把公牛宰了，宰了以后呢，拿公牛的血带到会幕里面，然后在法柜前面弹七次啊，就是这是一个礼仪，就是说这个牛杀了，血弹到这个法柜上面啊，法柜是表达神同在的地方，表示神接纳了哈。那另外有两只公山羊哈，公山羊有两只，一只呢他们要研究啊，就是研究哈，就是博啊，看哪一只羊是要献为燔祭，哪一只羊是要送到旷野去啊。所以献为赎罪祭的那只呢，那所做的献祭跟那个公牛是一样的哈，这是为百姓献的。那为什么两只呢？另外一只叫，那里讲的说要归于阿萨谢勒啊，那里讲说亚伦了哈，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上献完了赎罪祭哈，刚才讲了赎罪祭，那两只，一只公牛，一只公山羊，那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的头上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图，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手在羊的头上要承认一切的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然后借着所派之人的手派一个人把这羊送到旷野去，要把这个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无人之地把它带走到旷野去，旷野怎么样，至少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看不见了。你记得这个羊身上带的是什么？带的是以色列百姓的罪。这里有个字叫阿萨歇勒，阿萨歇勒，阿萨塞尔，这个希伯来文，我们中文就直接音翻了哈。这个是远离的意思，这叫远离羊。这个羊远离了，表示这个罪远离了。罪远离什么意思？就是再也看不见了，再看见就是说神不再纪念。我们知道这个都是象征性的。神用这个食物，实际上的这些物体，牲畜也好，这个动作也好，让人知道，当人的罪被免了以后， 神不再纪念。所以这个是在这有个特别的意义，神不纪念的。那我们想，现在犹太人怎么样过他们的赎罪日？神殿已经被毁了，他们怎么过呢？刚才提到刻骨己心，所以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也说这个就是 Happy，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看到犹太人的话，你不讲 Happy New Year，Happy 这个 Day of Atonement 啊，你不讲这个，你说 Have a blessed Day of Atonement，Have blessed Yom Kippur。因为这一天不是一个高兴的日子，要他们要刻苦己心，他们通常会这样子做，在会堂里面或者在一个聚会的地方，大家在一起怎么样呢？他们会进食、祷告、悔改、认罪，在那里读圣经，他们用善行来代替献祭，这是他们做的事情。那很多人几乎全时间都在会堂里面祷告，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披着他们的 shell 这个布，然后在那里读他们的希伯来文圣经，因为他们在这今天要刻苦己心，这是一种也是一种表达他们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我们再提议说，这个赎罪日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因为基督来了，他以自己的血完成了永远的救赎。在新约里面有几节重要的经文。其实赎罪日，旧约的赎罪日是预先指明了耶稣基督将要完成的救赎。因为基督为了人的罪，献上自己为赎罪祭。希伯来书9章这边讲，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这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这不像旧约的大祭司，大祭司每年要在赎罪日的时候，为自己本家啊这些祭司家族还有百姓赎罪、献祭。但耶稣基督就一次完成了永远的救赎。第14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一次。那这里讲到成圣的人，14节说成圣，那叫成圣的人。成圣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为祭，除掉了人的罪。在过去，这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他们需要。把牛、把羊牵到圣殿去献祭，他们要持续做这个事情，每犯一次就做，每次就做，所以在祭坛上火一直烧着。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他就做这一次，为我们做了一次，我们就不用像以色列这些犹太人那样子，当时他们要这样子做。然后17节这一讲说，主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不再纪念了。在这里你看到这个远离羊的这个影像出现了，对吧？他的影子出现了。远离羊意思什么意思？罪已经远离了，神就不再纪念百姓的罪了。这一讲说，在新约圣经说不再纪念了，不再纪念了，就好像诗篇有的一句话，他说。神把我们的罪孽投入深海，投入深海，深到一个程度看不到， 旧约时代的人，这些犹太人，他们犯罪要宰杀牛羊，刚才提到好多次。献祭，其实这提醒我们，这个罪所带来的可怕，罪带来死，是牲畜死。这食物教材啊，让人看到是罪是很可怕的，是需要流血的，而且在旧约时代，人需要持续不断的来献祭，不断的献祭，因为人不停止犯罪嘛。但是公牛、公牛或山羊的血断不能永远除罪，因为不能够使人得以完全，就你必须一直做这件事情。但基督一次献祭就不一样了，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跟旧约的圣徒比较，我们新约圣徒，我们基督徒是多大的恩典，多大的恩典。不过我们也看到说，新约跟旧约之间的联系，对，旧约时代是赎罪，用这种方式来赎罪，要献祭。但新约时代这个罪是什么来赎的呢？旧约时代是有这些的牲畜，牛啊羊，当然旧约时代还有好多种赎罪方法啊。但新约时代就一位，他来赎罪了。中间刚才提到有这个连续，中间有相同的，救赎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代赎的，但是功效不一样的。耶稣基督他做了一次就完全，你看这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牲畜是牲畜，牲畜永远不能代替人嘛。但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就可以代替我们每一位，而且他是没有罪的，没有罪就可以完全代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就被赦免。所以这个代赎，从旧约那个时候神在以色列当中所设立的这个赎罪的制度，其实直到新约的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要完成永远的赎罪。所以旧约的献祭制度，旧约的律法，其实是预先指出了将来的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那里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将来美事，这指什么？是耶稣基督来到以后，那个是真实的，旧约那些事情是个影子。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影子跟实体。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献祭的，包括赎罪日的大祭司的献祭，这个是个当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到以后，那个事情就变成好像影子一样。真正的神要人知道是这个实体，实体。它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不是真相，真相是耶稣基督哈。所以借着祭物不能完全。那时候犹太人他们做这个事情不能完全的，他们真正要得完全还是一个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有一个重要字叫做预指，预先指明，预先指定。左边是大祭司，左边是旧约制度的大祭司，右边是永存的大祭司基督。左边是祭物牲畜，右边是完美的祭物基督。左边是会幕圣所，右边是天上的会幕圣所。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来到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宗教啊，除了两个宗教都是讲自救，自己救自己，要行善，要做什么好事，啊，要心里如何如何， 但只有两个宗教，它不是讲这个，一个就是犹太教，一个是基督教，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这个是什么？这两个都是说靠神来救，靠神来救，因为信徒承认自己没有办法从这个罪恶当中自救，已经罪了，你怎么已经是犯罪了？你怎么从自己把自己救起来呢？就算我改好了，那以前犯的罪怎么办？怎么解决？是这个问题。我想没有人承认自己不是犯罪的人。我们现在讲的犯罪，不是只是说，民事罪啊，这个开车说超速啊，拿了罚单啊 ，traffic violation， 不是讲这些啊，甚至也不是讲啊犯了一些民事罪的问题，真的是道德上的、内心的这些罪恶的问题。我想没有人可以说我没有罪。啊，就算说我好，以前做的算了，我现在重新开始做好。那以前犯的罪怎么样了？没有办法，人不能自救了。有个宗教说的修行，修行只是说我越修越好，还没修好之前那些怎么办？而且不能够，没有人可以知道说我什么时候会修到什么地步啊。所以这些都是自己要救自己。但是唯有犹太教跟基督教是讲到，我不能救自己，我需要神来救我。我们需要这位创造宇宙跟行审判的这位神、这位主的方法，他的拯救的方法，接受他的方法才能够得到拯救，这样才能够把罪除去。神给人的代赎的方法，代赎的方法就旧约时代代赎方法，其实就相信神。旧约的信徒接受耶和华神给他们的方法，他最后的得救还是耶稣基督的得救。我们新约信徒更是这样子，不是靠自己，是靠神给我们的方法才能够得救。耶稣基督来到，他取代了旧约的这个献祭制度，取代了，他成为永远的救赎。很可惜，现在大部分的犹太人，绝大部分犹太人都还没有接受。虽然他们有犹太教的根基，直到今天很多没有接受，但有很多接受了。我们叫 Messianic Jews。基督徒的犹太人，现在很多 Messianic Churches 基督教会，就是给这犹太人，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了解了刚才我讲的这个赎罪日跟耶稣基督的救赎，旧约的赎罪制度到新约耶稣基督，他们相信，他们理解了，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主。我们求主怜悯，让以色列这个全家能够很早及早得救。那我们当中，我们如果有认识的犹太人朋友，或者你见到犹太人，特别在这两天，你可以跟他说 Have a blessed Yom Kippur， 然后他也说哦 Thank you， 然后你可以说 Do you knowThe atonement, the Old Testament atonement, point to the ultimate atonement, who is Jesus Christ. 啊，你就跟他这样讲，旧约的赎罪，其实是指到新约的耶稣基督，那是完全的救赎。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了解了。神用什么方法来拯救我们，我们就心里非常的讶异，欢喜快乐，非常奇妙的。神是历史中的神，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他眼目在 他所造的人的身上，他知道人在最终的痛苦，他用这样的方式，耶稣基督来到，让人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不用做任何事情，不像旧约的这以色列人，他们还要去牵着这个牛，牵着羊去杀，我们不用做任何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就可以，就可以得救。很多人觉得说，哦，这太简单了吧？就是因为简单，你也知道这是神给人的方法。人想的方法都是复杂的，都要做这个做那个，人要参与。但是就是因为看到它太简单，这就是神的方法。不是人想出来的方法，虽然我们看起来简单，但是已经有那位付了代价的、付了死亡代价的这位耶稣基督，被咒骂、被鞭打、被吐唾沫，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羞辱的死亡、痛苦的死亡，他付了代价。这个不是一个cheap deal， 我们对人来讲说很 cheap deal， 我不要做任何事情，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就可以。但是这个不是一个 cheap deal， This is very expensive deal， 非常是重价的，是 precious， 神付了这个代价，耶稣基督走上这条路，所以基督是我们永远的救世，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所以这是个见证救恩的时刻，见证救恩的时刻，是我们见证十架救恩的生活。一生都是这样子，我们要见证十架的救恩，无论何时何刻，因为我们既然得到了十架救恩，我们就要做这个见证，这个见证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生活当中显现出来，要活出不同的生命，活出被拯救的一个生命，这表达你真正的认识这个救恩，不是这个字句上的，不只是字句上的，而是真正生活里面能够活出来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继续有几句话，他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又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们应当有诚心、信心、相顾、相爱来行善，勉励行善。这一讲 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洒去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心良心的亏欠已经被水洁净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叫什么日晷是吧，三大呀，在以前没有时钟、没有这个钟表的时刻，人们怎么看时间呢？就是用这样子的，不是太清楚哈。三大呀，这日晷吧，就是一个指出来的东西。然后呢，日光照在日晷上面，上面有个刻盘嘛，对不对？刻度盘嘛，它的影子落在什么地方，就知道是什么时间了。指时间的东西，三大呀。当然如果要这个日晷能够有工作的话，第一个叫日光嘛，没有日光的话就照不出来，对不对？第二个呢，如果是这个日晷上的刻度盘要能够干净，不要被盖住，一盖住的话就没办法指出时间了。那我用这个做个比喻，就是说神的真理好像日光一样，神的真理是日光，人的良心好像日晷上那个刻度盘， 磕头盘盖住了或者脏了，就算有日光也照不出来。那神的真理的光是什么？就是圣经给我们指引，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引导。再讲一次，神的真理就是日光，包括神给我们的圣经，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提醒我们，光照我们。然后我们的良心要洁净，我们良心就像日晷上面的刻度盘，我们良心不洁净的话呢，没办法接受，不能知道神给我们的指引。所以良心要洁净才能够发挥功能。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在身上的提醒，愿意听，愿意看，愿意理解，这个才会发挥功用啊。所以为什么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良心要被清洗，要清洗天良，我们的天良，我们的良心。有句话说良心被狗吃了，我骂人良心被狗吃了，没有良心的人，严重的话。但是我们良心要醒过来，好好清洁，但是要有神的话语，要圣灵的帮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真理。良心的洁净表示我们是一个新的人，没有罪的，没罪的拖累了，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既然没有拖累，可以往勇往直前，对吗？没有牵挂，所以我们要有充足的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诚实的心，有信心，相信神。以前我们可能会怀疑哈，会怀疑神真的赦免我了吗？甚至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惧怕，哇，神很严厉。但是信了主以后，其实我们要理解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已经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的话，他当然会管教，但是他也会安慰，他会帮助科带领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像今天讲的十架的爱，因为十架的爱。我们现在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以神儿子女儿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不用惧怕，不用怀疑，我们有信心在神面前，我们诚心诚意。这个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盼望了啊，不动摇啊。有时候环境会使我们的心动摇，像当时的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那时候因为信仰，他们是犹太人啊，信仰遭受到逼迫，他们有的人信心动摇了，想要后退。所以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就鼓励他们不要后退，不要动摇，要坚持你们的信心，坚持你们的盼望。那我们信徒其实有时候会遭遇到这些环境的冲击啊，让我们心里觉得惧怕或者怀疑的。在过去几年 COVID 这个疫情，我们知道已经全世界大概160万的生命丧失了，160万个宝贵的生命已经失去。我们会怀疑怎么回事，我们会感到惧怕，但是正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加强信心。我们要对神的掌权是有信心的，对神的应许是有信心的，因为神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日子不是太好，挑战很大，但是神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去应付，能够应付还能够得胜啊！他已经带我们度过这些危难了哈，因为他给我们的应许不会落空，他给我们永生不会落空，他给我们力量不会落空，这是我们相信的，这是我们确信的，因为这位主是信实的主。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里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文案当中，这是实践这句话的时候啊。在过去疫情当中，有很多感恩见证啊，很多人不怕危险， 把这些食品啊，这些需要的东西带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中。这个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我们都读到了这些的见证啊。那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的特别是牧长，啊，牧师、长老、传道同工，因为在那段时间跟弟兄姊妹的来往互动，有很多的拦阻，特别花了很多的精神、心力，让弟兄姊妹得到属灵上的牧养，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过去两三年当中，我们都常常觉得说，哇，这些，其实这些传道人他们在牧养教会上面压力更大，因为大家都很分散，需要去照顾，很不容易啊。但是就在这样子光景当中，看到这里所讲的，我们要相顾、相爱、行善，彼此相顾、彼此看顾、彼此支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生活各个层面。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他在这个时候，他那个时候特别强调的，就是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得到了救赎，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我们有弟兄姊妹一起，在整个家里面，我们都彼此相关。那现在这个疫情大概过去了。希望不会再来。不过，听到一些消息，这个 CDC 又要求某些地方要戴口罩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来哈。不管怎么样，一个过去，可能一个新的挑战又来了。我看到大家来，可以，我的印象里好像，实体聚会大家都差不多出现了哈。可能在网上还有一些啊。那这是很好的事情，不过有些教会还没有完全恢复啊。然后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多里面啊，有很多天灾人祸，战争的事情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战争的阴影，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地方又会发生战争，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还会有这种不安全感，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然后我们在一起，能够一起在主的面前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帮助，这就是看到我们真正的得着神给我们宝贵的救恩。我们的主已经拯救了我们，借着他的血，他的死，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得到永生。那接下来的路，我们不是一个人走，有主与我们同行，有弟兄姊妹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可以在我们这条永生的道路走得有力气、有力量，走得常常赞美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到你面前，我们感恩、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3日复活，能够让我们知道他的代罪是有功效的，让我们能够因为相信接受他，我们就得着永远的救恩，得着那永生，我们不再死亡。我们感谢主，感谢父神的计划，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感谢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主所爱的，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存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我们就从你那领受莫大的恩典。为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慕道朋友们祷告，我们求主今天能够圣灵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这美好的救恩，也愿意来接受，用信心来接受，来信靠这位爱我们的神。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